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8月31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韩举行了最大规模联合实弹演习。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准备对中国网络间谍活动采取应对措施，制裁从盗窃贸易机密获益的个人和公司。中国失踪者家人致函公安部长，要求依法办案。台湾独派人士表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如果明年当选总统，希望能够推动以台湾名义进入联合国。另外，我们还要探讨强势美元是不是会遭到人民币的挑战。我们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两则最新的消息。负责调查本月曼谷致命炸弹袭击案的泰国当局星期一宣布，在图西曼谷一座公寓楼的时候发现了更多制造炸弹的材料，并且对两名新嫌疑人发出逮捕令，其中一个是26岁的泰国女子，另一人是一个外国男子。星期日午间，泰国所有电视台都在特别节目中展示了女嫌疑人的照片以及外国男嫌疑人的画像。星期天，泰国警察突袭了一座公寓楼，警方最初对记者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但是泰国警察总署副署长普拉玉星期一说，从曼谷这座公寓楼的几个房间缴获了化肥、雷管和数字定时器。泰国一座印度教神殿发生的爆炸造成2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这是泰国伤亡最大的一次袭击。英国、法国跟德国的内政部长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成千上万移民涌入欧洲的挑战。欧洲各国就如何应对这个挑战意见分歧。英国的内政部长梅伊、法国内政部长卡兹纳夫还有德国内政部长德麦齐埃星期天他们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预请欧盟轮值主席卢森堡在2周内召开一次会议。卢森堡说将在9月14日在布鲁塞尔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跟司法部长会议，以强化欧盟对移民问题的应对措施。国际组织说，今年已经有32万2000多名移民乘船渡过地中海，而意大利跟希腊是他们主要的登陆地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美国跟韩国军队星期五呢，他们举行了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实弹演习，内容包括了模拟美韩机械化部队深入朝鲜领土的状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联合实弹演练地点在分隔韩国和朝鲜的非军事区南边约20公里的边境城镇鲍川，分几个阶段进行，包括朝鲜挑衅、冲突升级，直至最后越境反击。韩国国防部一名发言人说，从动用的武器装备和人员来看，这是韩国军队独立或与美军联合举行的最大规模实弹演练。参演人员包括3000名美国和韩国军人，约100辆坦克和装甲车，120门重炮，45架直升机和40多架战斗机。演练以朝鲜袭击韩国岗哨的模拟情景开始，第二阶段是朝鲜攻击重兵把守的边境，最后是反击阶段。韩国和美国机械化部队深入朝鲜领土，摧毁导弹设施、指挥部和平壤附近其他的重要设施。演习第一阶段原本设计为朝鲜攻击韩国用于心理战的高音喇叭，但在南北双方星期二达成协议之后进行了修改。
通过这次演习，我相信我们能够战胜敌人。我可以感觉到韩美军队坚固的联盟，我为自己、为韩国军队和国家感到骄傲，胜利属于我们。
This exercise, we've showed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U.S. and ROK.
我们通过这次演习展示了美韩军队的联合作战能力，展示我们随时准备回击来自北方的任何挑衅，随时准备战斗。
From the north, and that we are ready to fight.
韩国总统朴槿惠、美国和韩国军方高级官员以及其他约2000人观看了这次实弹演练。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国防部证实，美中两国在制定两军空中意外相遇规则的谈判方面取得了进展。而先前呢，美国国防部表示，双方正在朝年底前达成协议的目标迈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国国防部8月27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杨宇军大校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美两国就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谈判正取得进展。
今年以来，中美双方就新增加的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和军事危机通报这两个附件进行了多轮的磋商，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磋商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美国和中国官员曾在2014年签署有关两军建立互信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并在当年的4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为这份备忘录提供了一份附件。2014年11月，两国国家元首答应两国会努力在2015年底之前就两军空中意外相遇准则达成协议。在五角大楼上星期五8月21号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双方非常接近就这份文件达成共识，并且正在为在公开宣布的期限内达成协议而努力。针对双方能否在年底前签署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提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没有做出直接回应。近来南中国海的安全局势正趋于紧张，使美中双方尽快达成空中意外相遇规则变得更加迫切。中国在这一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地，目前正在新建造的岛礁上安装军事设施。美国称中国的行为不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声称会继续在他所说的国际海域行使自由航行的权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决定不参加中国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而举行的高调阅兵仪式。专家们认为，这显示中国跟朝鲜关系紧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金焕勇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决定不参加中国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而举行的高调阅兵式。专家表示，这显示中国和朝鲜关系紧张。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这个星期告诉记者说，朝鲜将派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崔龙海前往北京出席9月3日的阅兵，有30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参加此次活动，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人在首尔的朝鲜问题分析师全贤俊表示，金正恩缺席大阅兵反映了中国对朝鲜日益失望。全贤俊说，金正恩第一次出国访问，也许想在中国得到特殊待遇，但他意识到中国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全贤俊说，自2011年底金正恩上台以来，这两个盟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外界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金正恩很不放心。金正恩今年5月取消了前往莫斯科参加二战胜利庆祝活动的计划，当时外界第一次提到金正恩有可能出席中国的纪念活动。金正恩最近赞扬朝鲜战争期间赴朝参战的中国志愿军，这被视为向中国做出的和解姿态。一些分析人士曾推测，中国和朝鲜可以利用下周的庆祝活动修补两国关系，结果中国却邀请韩国总统朴槿惠到北京参加展示中国军力和新型武器的阅兵活动。韩国在上星期宣布朴槿惠对中国进行3天访问并会晤中国领导人的消息时，还不清楚他是否会出席许多西方领导人选择缺席的阅兵式。星期三，韩国总统办公室说，朴槿惠将出席中国的阅兵式，这使他成为第一位参加中国阅兵式的韩国总统。
朴槿惠总统办公室发言人闵庚旭对记者说，韩国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做出这个决定也是希望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做出贡献。韩国光云大学教授申湘珍密切观察中国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他说，朴槿惠可能意识到在同朝鲜打交道时需要中国的协助。申湘珍说，韩国看到了中国在应对朝鲜和朝鲜半岛未来统一方面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分析指出，崔龙海出席这次活动可能表明金正恩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2013年5月，崔龙海曾前往北京并会见了习近平。在首尔的朝鲜问题专家杨武仁说，金正恩选择崔龙海可能是因为他是得力助手，并且与中国领导人比较熟识。韩国亚洲大学的教授金相奎说，金正恩可能让崔龙海当他的私人特使。他说，崔龙海可能会把金正恩的亲笔信带给习近平，强调要保持两国之间的牢固关系。中朝关系在平壤不顾中国反对于2013年年初进行的第三次核试验后趋冷，在金正恩处决他的姑父与北京关系密切的张承泽之后，中朝关系进一步恶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华盛顿邮报星期天报道，美国准备对中国网络间谍活动采取应对措施，制裁从盗窃贸易机密获益的个人和公司。华盛顿邮报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奥巴马政府官员的话说，美国还没有决定是不是实施制裁，但是预计很快就会做出决定。奥巴马总统4月1号签署了一项政令，授权财政部与司法部长以及国务卿磋商，考虑对美国进行网络入侵以及由此获益的人实行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应对网络入侵是奥巴马政府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包括今年2月成立了一个新的联邦机构，负责分析美国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奥巴马还签署了另外一项政令，鼓励美国企业与政府以及企业相互之间更多的交流有关网络威胁的信息。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企业和政府遭受网络袭击的主要来源。今年5月，美国指称5名中国军方官员对美国企业进行经济间谍活动，中国否认这个指称。华盛顿邮报援引另外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实施制裁将向中国显示美国开始反击经济间谍活动，同时呢，也向美国企业界显示他们得到政府的支持。另外一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是，在8月30号国际强迫失踪日的前一夜，有11名在7月10号各地警方抓捕维权律师以及维权人士行动中失踪者的家属，他们在这一天呢，8月30号发表了致公安部长郭声琨的公开信，要求依法办案，交代家人的下落，允许聘请律师进行会见。有关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有关当局从7月9日强行带走北京丰瑞律所的维权律师王宇一家人后，从7月10日开始展开对维权律师、律所人员、维权人士及家属的抓捕、失踪、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以及限制出境的行动。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止8月28日，这项行动已涉及277人。在这次抓捕事件中，失踪者的一些家属星期六晚发表致公安部长郭声琨的公开信。这些家属在信中表示，目前仍有22人在押，其中16位的家人至今没有接到警方通知书，不被告知羁押地点，会见不被允许，甚至聘请律师都极其艰难。有的律师只要表示愿意代理，就有国保找上门禁止。公开信说，所有人的失踪几乎是照着一个版本进行的，从北京和天津带走人的号称天津警方，涉嫌的都是寻衅滋事或仅仅就是涉嫌刑事犯罪。当好不容易聘请到律师要求会见时，竟然发现天津警方根本不承认曾带走过人。公开信强调，不争的事实是 这20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被强迫失踪了，有的已长达50天，而到目前为止，公安系统并没有打算让他们的家人享受依法应有的知情权。他们希望在举国上下强调依法治国之际，官方依据的法跟官方公布的法是同一部法律。公开信还表达了这些被失踪者家人的痛苦，尤其是对年幼孩子心灵上的影响，以及对被强迫失踪者在侦查阶段可能遭受刑讯逼供的担忧。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王全章律师曾多次代理敏感案件，自7月10日被抓捕后，王全章的家人及委托律师多次前往天津打听，但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家人非常忧虑他的处境。他的妻子李文足曾在8月26日发表致公安部长郭声琨的公开信，这次也联署了失踪者家人的集体公开信。李文足星期6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王全章等人目前在外界不知的指定地点被监视居住，因此非常关心他和其他人的人身安全，担心会遭到酷刑。他说，
很悲愤，肯定是很难受的，一个家庭的梁柱都不在了，我们现在一家老小无依无靠，这么长时间他给我们一个说法都没有，都见不到人，他现在什么状况，他安不安全，这是我们现在最担心的，不知道他究竟是一个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我都没见到人，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是好是坏都不知道。
这次联署致公安部长公开信的还有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王宇律师的丈夫包龙军的母亲赵凤霞、李和平律师助理赵薇的丈夫尤明磊等，王宇律师的母亲东燕春等人星期天也参与了联署，目前共有13人。据维权网此前消息，目前已知有9人被指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分别是王宇、王全章、隋穆清、谢阳、谢远东、赵薇、高月、包龙军，其中王宇等7人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但没有告知家属具体地点，而刘四新和赵薇则被关押在天津市河西区看守所。有人权组织表示，当局指他们涉嫌危害国家政权，目的是为了阻止律师会见。有分析认为，中国有关当局近期大规模拘捕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其他方式限制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人身自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和人权组织的反弹，迫使美国官方加大对中国打压公民自由的关注，并明确提出会将人权问题列为习近平主席9月对美国国事访问时的关键议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8月30号是国际强迫失踪受害者日，这是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在2011年定出来的。那么，台湾民权团体呢，也在8月30号这一天发起了要求释放中国维权律师的一人一明信片的活动，呼吁一个人写一张明信片，然后呢寄出去，来呼吁民众加入声援的行动，谴责中国当局迫害维权律师，无视基本人权。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由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和中国维权律师香港关注组以及一群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伙伴共同发起的声援中国律师要求释放中国维权律师一人一明信片活动，星期天在台北自由广场前举行。这项活动的组织者台湾网络倡议行动发言人李中立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希望在台湾发起一波波的街头倡议行动，让台湾民众了解目前中国人权的处境，邀请他们加入声援行动，与此同时严厉谴责与挞伐中国当局迫害中国维权律师，漠视最基本的人权普世价值。 他说，
我们是希望就是可以透过一人一名信片的活动，那除了可以就是收集台湾民众的声援讯息，那到时候就是在一个明信片的寄送往中国当局公安部的过程中，也会辗转在许多人的手上流动，那也希望可以借此就是增加民众对这个事件的了解跟传播，那也希望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台湾的倡议声援，然后可以引起就是我们台湾或是在国际间对这样一个遭受迫害的事件有个更高的曝光量跟关注度。
根据组织者提供的信息，从今年7月10号开始，截止到8月28号，至少有277名受害的律师及相关人士遭到拘留、失联、约谈、传唤、限制人身自由或限制出境。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和中国维权律师香港关注组希望透过台湾的声援行动，能对大陆受迫害的相关人士产生鼓舞和支持的效果，并肯定他们对捍卫基本人权的勇敢追求及贡献。8月30号是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这是联合国在2010年12月21日通过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中所宣布的。台湾网络倡议行动发言人李忠立说，在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当天组织这次活动，就是要唤起人们对中国维权律师等人遭受打压的关注。他说，
所以我们就是今天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国际日，然后发起这样的声援行动，然后也呼吁中国政府应该要立即就是释放，然后也停止对中国维权律师、人权捍卫者及其他相关人士的一个打压跟迫害，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在这边就是严重谴责中国当局就是严重漠视就是基本人权，然后也打压就是中国公民他们应有的一个基本言论跟媒体自由。
这项活动星期天开始，持续到今年年底，组织者希望能征集到5000份的签名，分批分期寄给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另外，在台湾9月9号律师节前夕，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和中国维权律师香港关注组将于9月5号举行第二波的声援活动，发表支持中国人权律师的倡议声明。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前国民党主席连战，他出席了北京纪念二战结束相关活动，其中将参加9月3号的北京的盛大阅兵仪式。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不过台湾内部对于曾经担任副总统的连战到中国，尤其是跟国民党持不同史观的共产党来共同纪念二战胜利，有不同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前国民党副秘书长张荣恭星期三说，连战除了参加阅兵仪式和所有相关活动外，还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说，台湾社会氛围并不重视抗战，连战考量抗战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不但将出席纪念活动，并且希望在与习近平的会面中适当表达纪念抗战历史的意义和对两岸关系的期许。不过，同时具有前台湾副总统身份的连战到中国参加阅兵仪式，在台湾引发极大争议。总统府、国防部和陆委会此前都曾劝说党政军受邀人士不要参加，以免被认为是为北京所称的中共领导抗日战争的史观背书。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说，陆委会已经对政府立场做出表态，希望受邀到北京参加阅兵活动的台湾民间人士坚持对等尊严的原则，彰显中华民国政府领导对日抗战的历史事实，并审慎考量社会观感，避免出席。国民党也表示，具有重要党职身份的人不会参加。目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的台湾两岸政策协会会长童振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连战与习近平的会面争议性不大，但去参加解放军展现军力的阅兵仪式，在台海两岸目前仍然处于军事对峙的现实情况下，就显得极为不妥。童振源说，
今天他是一个国家的前副总统， 那这个又牵到说两岸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敌对抗的关系，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还表达说中华民国不存在。那这个其实跟联主席要去大陆说我们希望能够促进两岸和平是两回事的，因为他今天在大陆的敌对的军事力量前面，那么在那边阅兵，这个似乎表达说对大陆这个人民解放军的一种正当性的一种认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中华民国副总统的身份的问题，不是国民党的身份的问题。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连战将出席9月3日阅兵仪式的提问表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体民族的胜利，中国欢迎台湾同胞一起参加相关纪念活动。杨宇军说，
国共两党在二战期间在敌后和正面战场上相互支援，形成共同抗日的战略态势，共产党在敌后的战场上也做出巨大牺牲，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杨宇军说，在抗日战争中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在战略上互相支援、 互相配合，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军民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台湾反对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对于涉及抗战问题的历史诠释，马英九政府和国民党的历史诠释立场与中国不同，国民党必须自己去处理。不过亚洲国家关注地区和平稳定，希望中国注意到亚洲人民和各国对维持区域安全和平与稳定的意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他呼吁中共领导人要还原抗战历史真相，这样才会赢得两岸人民的掌声，让两岸关系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能够和平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郝柏村日前在香港媒体上发表致中共决策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对国共精神力优势的形成与发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没有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的领导就没有抗战的胜利，中华民族的血耻复兴，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他说，抗战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全民的贡献， 非蒋先生个人的功业，但他是领导人则是不争的事实。郝柏村表示，二战后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不承认侵略，正要参拜靖国神社，淡化慰安妇等暴行，我们都严重抗议，就是为了捍卫历史真相。他敦促大陆新时代的决策领导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话实说，还原抗战真相。 为此，这位前国军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提出5项建议，其中包括联合台北、北京、日本和全球的二战历史学者公开研讨抗战历史真相，达成共识，在重庆建造抗战纪念馆，恢复抗战胜利记功碑，在重大会战战场核心地建立抗战纪念馆， 以及到台北中正纪念堂参观抗战历史真相特展等。郝柏村强调，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抗战烈士的英灵，才能使后代的子孙有正确的孝义传承。他说，这样做不仅无伤中共在大陆的执政，更会赢得两岸人民的掌声，有利于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的和平发展。郝柏村还以德法本为世仇，现在成为欧盟合作主体为例说， 1949年国民党失去了大陆政权，抗战历史的真相随着被隐没甚至扭曲。 他说1950年代初期的 反蒋仇蒋意识形态可以理解， 但60多年过去了， 难道我们要把蒋毛的夙愿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吗？ 他说，两岸俱属中华民族，还原史实才能取信于民。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中国将在9月3号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对此，郝柏村表示，我虽不便参观，但肯定各方的纪念。此前，郝柏村公开表示不会接受去大陆参加抗战胜利的纪念活动。早些时候，郝柏村告诫国军退役将领不要参加大陆的阅兵。他说，你拿中华民国的俸禄就不能去，如果你站到中共的阅兵台，就应该放弃退休俸，跑到打败你的那边看人家阅兵，这算什么？台湾国防部28号针对大陆9月初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发表声明说，8年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主导，由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浴血奋战，其历史真相绝不让以任何方式扭曲与篡改。声明劝诫国军退役袍泽不要前往中国大陆参加中国纪念抗战活动，维护国家及历史的尊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礼青星期五证实，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抗战老兵、台籍抗战志士、遗属代表等台湾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将应邀出席抗战胜利系列纪念活动。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独派人士表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如果明年当选总统，希望能够推动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此前蔡英文曾经表示，他的两岸政策是维持现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驻日代表许世凯日前在一场座谈会当中表示，明年民进党如果重新执政，应该继续推动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
大概已经2007年，陈水扁总统伊捌做过。
他说，大家记得2007年，陈水扁总统曾经做过，以台湾的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这个事情应该继续做下去，让台湾在国际社会当中站起来。许世凯还说，中国近来在东海及南中国海的一连串动作，引发了区域及周边国家的紧张。为了对抗来自于中国的威胁，美国和日本加强了安保合作关系，台湾应该加入美日同盟的阵营当中。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本月28号举行了一场名为“变局与挑战”台湾2016大选及政局前瞻的座谈会，邀请独派人士及专家学者发表看法。与会的台湾另一位前驻日代表罗福全表示，台湾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和中国的关系。马政府所说的九二共识并不存在，台湾大多数民众也不接受和中国统一。
所以小英在说维持现状，就是站在这个完全这些也能非常符合台湾民意。
他说，所以小英说维持现状非常符合台湾民意，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大家和平相处，但是台湾有自己的主权，这才是多数台湾民众的共识。罗福全还指出，台湾的安全美国是最大支柱，美国政府也不断强调亚洲的和平就是维持现状，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就是破坏亚洲的和平。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曾经表示，他的两岸政策就是维持现状，不过这番说法不断遭到国民党方面批评是空话和假话。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表示，两岸路线牵扯国家未来走向，希望就两岸关系和蔡英文进行辩论，但是不了解为何蔡英文总是避而不答，应该是两岸路线模糊，说不清楚，所以很难辩论。深蓝的新党主席郁慕明日前在该党22年党庆时表示，蔡英文指当选后维持现状是政客骗选票的说法，他应该说明两岸的交流要不要以及如何进入深水区。蔡英文今年6月访问美国时强调，建构一个稳定、一致、可预测的两岸关系是民进党的责任，民进党在维持两岸和平的议题上将继续和各方对话，化解差异。 参与座谈会的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教授施正峰表示，期待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能推动修宪，让新宪法更符合台湾的现状，而不是继续和中国大陆纠缠不清。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宜中表示，民进党如果明年执政，不用太担心中国将采取何种威吓的手段，因为2017年中共召开19大之前，习近平将忙于权力布局，台湾新政府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加强与盟邦的关系。台湾前驻日代表许世凯还呼吁，目前各界都看好蔡英文将当选下届总统，希望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不会出现任何干扰选情的意外事件，也希望马政府能顺利交出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在最近股市震荡还有货币贬值之前呢，人民币的国际化一度成为中国经济相关的核心话题。华盛顿保守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项目负责人威廉·威尔逊博士最近呢，他撰写发表了一份题为《华盛顿、中国以及人民币崛起》这篇研究报告。威尔逊博士在报告里面探讨了人民币国际化对占主导地位的美元带来的挑战，以及美元应当如何应对中国。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专家们来分析强势美元是不是遭到了人民币的挑战。这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报道。
中国近年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从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元纳入其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到稍早之前喧闹一时的亚洲投资银行风波，一方面反映出走向强势的人民币，另一方面也令华盛顿表现出忧虑。而美元作为全球主导货币地位面临挑战，甚至可能被人民币终结的谈论也开始出现。传统基金会的经济学家威廉·威尔逊博士新近发表的一份报告则认为，美元地位如果受到威胁，并非都是中国的错。
The trade deficit we run with China is not China's fault. The 1.3 trillion dollars that China holds.
我们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并非中国的错，中国握有的1.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也非中国之错。我们并没有迫使中国购买国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有赤字，巨额赤字。中国以低息为我们提供贷款，算是帮了我们的忙。我们有18万亿美元的赤字，相当于100%的 GDP。所以说，我们自己未来也面临很大的问题。
And we have our own big problems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Our own big problems.
这位前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想要维持美元的强势，希望美元继续作为储备货币，需要在华盛顿内部解决问题，而不是围堵中国。
It's both. It's both the president and it's both Congress. If you look far ahead.
总统和国会都有责任。如果放眼未来，那将是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未来美国面临80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安全、健保和医疗补助需要大笔资金，因此在未来3到5年的某个时间，我们需要大幅度的降低支出的增长，否则我们将会有麻烦。
A massive reduction in the growth rate of the spending, otherwise we're in trouble.
传统理论认为，美元替代英镑经历了70年的时间。但是威尔逊博士认为，事实上他只用了10年时间。他说1914年美元的使用范围还不及英镑，但是仅仅10年之后，到1924年的时候，它的使用已经超过了英镑。威尔逊博士认为，美国应当以此为鉴，避免重蹈英镑覆辙。不过人民币的国际化也面临两难，有人认为人民币走向储备货币将显露出其阿卡琉斯之踵，即在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时候，需要开放其资本市场，那样做将会对当局形成挑战。
人民币会面临挑战，那就意味着放弃控制资本可以流入，当然也可以流出，那也是他们所担心的，会有大量资金逃逸。
威尔逊博士说，北京将会从其货币成为储备货币获得极大的好处。中国在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 人民币实际上在升值。威尔逊说，中国现在需要做的是开放其银行系统，保障其安全，否则将会出现大面积的资本逃逸。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前往美国西北部的阿拉斯加州会见当地居民，并且在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与会者包括美国及外国官员、科学家和当地居民，讨论气候改变对北极地区的影响。白宫把这次的会议称为冰川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北极气温升高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以及人们所能够采取的应对措施。这个问题是奥巴马每周例行总统讲话的主题。他在讲话中说，阿拉斯加居民经受了更频繁、规模更大的山火，冰川正在消退，沿海地区受到严重侵蚀。随着海洋冰层的融化，风暴更加猛烈。科学家警告说，全球气温比前工业化时期的水平升高了两个摄氏度以上，就会导致极端气候和海平面升高，世界各地居民都会受到影响。在另外一方面，马来西亚民众举行两天示威，要求纳吉布总理下台。在此之后，马来西亚政府星期一在首都街头表明了立场。星期一，警察、军人还有公务员在吉隆坡举行游行，纳吉布还有几千人一道在旁边观看。总理纳吉布被指犯有严重的欺诈罪，但他誓言绝不辞职，而且还指责抗议者思想浅薄，缺乏民族精神。抗议的组织者说，20多万人参加了星期六跟星期天的示威，要求纳吉布辞职，但是警方表示抗议者不到3万人。今年七月，泄露给媒体的文件显示，纳吉布从一个政府投资基金里面把7亿美元划进了自己的账号。纳吉布否认这个指控，并且声称这笔钱是来自中东的赠款。他还暗示这个腐败指控是针对马来西亚执政联盟的政治破坏。纳吉布还把调查这个案子的总检察长给解职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美国大选有关的话题。美国昆尼比亚克大学最新有一个民意项目民意的调查显示，在对美国大选结果至关重要的几个州，包括佛罗里达、俄亥俄还有宾夕法尼州，这些州里面的选民大都反对奥巴马政府所支持的伊朗核协议。那些利得获得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2016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候选人呢，他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呢，都对伊朗核协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内从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这个夏天，总统候选人倾尽全力跟潜在的支持者选民打成一片。这是共和党人川普在问选民：“我们的口号是什么？”人们高呼：“重振美国雄风，重振美国雄风。”但是，如何不让伊朗得到核武器？这个严肃的议题不断浮现。
我们跟伊朗达成的是一个很坏的协议，很可耻。顺便说一句，这可能是个糟糕至极的协议。这要看最终发生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糟的一个协议。
地产大亨川普目前是共和党阵营当中名列前茅的候选人。他说他最善于做交易、谈合同，因此他当选总统就可以严密监督，让德黑兰没有机会作弊。另一位共和党参选人哈克比在访问以色列期间谴责伊朗核协议。他说该协议对以色列和美国构成明显和即时的威胁。
This does not accomplish anything other than empowering a.
这一协议只是纵容一个无赖国家，乏善可陈。这个国家始终一贯地显示了他意图消灭其他国家，其中包括美国。
Right off of the map.
Iran. 伊朗不是我们应当跟他打交道的国家。
共和党人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同意哈克比的意见。
假如当选总统，我上任第一天就会终止这个协议，重新对伊朗实行制裁。
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措辞比较谨慎。
我不会上任第一天就撕毁协议，或许应当先跟盟国进行磋商，组建自己的团队。
在民主党人方面，两位领跑的候选人克林顿和桑德斯都支持伊朗核协议。
这一协议确实遏制了核项目，但我们对伊朗的行为仍然有很多担忧。
一些著名的民主党人士公开反对伊朗核协议，但是大多数民主党人都表示支持，而大多数共和党人则表示反对。
民主党人的头号目标是避免马上发生战争，而共和党人的头号目标则有所不同。他们愿意做出更多的尝试，因为他们根本不信任伊朗，他们坚信伊朗不会遵守协议。
国会将在9月17日最后期限之前投票否决或批准伊朗核协议。假如国会不批准这个协议，奥巴马总统就可能否决国会的投票结果。就眼下来看，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不太可能获得足够的票数压倒总统可能的否决。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伊朗跟世界六大国就其核项目达成协议之后呢，国际制裁有可能在明年开始放松。伊朗人希望取消旅行限制，可能会吸引大批的国际游客。现在呢，旅行社都已经注意到了需求的增加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旅游公司把伊朗描绘为中东尚未开发的瑰宝之一，那里有令人惊叹的建筑和风景，还有热情好客的人民。然而，伊朗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的孤立状态使西方访客锐减。最新数字显示，在2013年只有9万人从北美和欧盟抵达伊朗。
The difficulties we've had in Iran has definitely hurt.
伊朗的困难绝对伤害了旅游业，因为人们不敢去了。不过那些冒险出门克服顾虑并且访问了伊朗的人从来没有后悔过。
伊朗驻伦敦大使馆本星期重新开门，德黑兰与世界六大国七月间就伊朗核项目达成的协议已经帮助放松了旅行限制。这家英国旅行社已经目睹了需求的激增。
自从达成核协议以来，发生了两件事。首先，英国外交部修改了针对伊朗的旅行告诫，而这使人们购买保险等等变得更容易了。我们就增加了三个团，好应对伊朗秋季游的需求。
英国游客巴格西·西斯布朗将要参加其中一个团。
We decided to get on the...One of the first trips that we could.
我们决定加入首批旅游团，好赶在全世界都蜂拥而来之前，先去那里看看风景，会会人民。
The rest of the world.
伊朗表示，希望到2025年，每年能吸引2000万游客，创收300亿美元。
Now that this outside face of Iran.
伊朗的外部局面开始改观了，所以我认为。旅游业为伊朗经济带来极好的机会。
Offer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e Iranian economy.
旅游业者说，对很多游客来说，获取签证仍是一大障碍，而国际社会对伊朗银行系统的制裁，意味着多数交易必须要使用现金。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再来看看，在美国的这一次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展开当中呢，围绕美国外交政策的讨论是离不开对华政策。共和党参选人之一卢比奥参议员最近呢推出了他当选总统以后的对华政策。其他几位角逐2016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候选人最近呢也就中国政策发表了他们的强硬立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李毅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马克·卢比奥，星期五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集会上，阐述了他如果在2016年当选总统，将推行什么样的中国政策。他批评奥巴马政府在许多议题上对中国软弱。卢比奥参议员说，美国需要新的中国政策。
作为总统，我对中国的政策将严格遵守我在竞选开始时阐述的外交政策三原则。我的目标是恢复美国国家安全，捍卫美国战略利益， 保护美国经济福祉，并在全世界推动自由与人权事业。
卢比奥参议员说，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恢复美国在亚太的战略优势。
如果当选，我将结束国防自动减支，把五角大楼的预算恢复到适当水平，这样我们就能够抵消中国迅速增长的军力所造成的威胁。
在经济方面，卢比奥参议员说，中国补贴出口、操纵货币、盗窃技术，因此
作为总统，我将对中国在经济领域的行为做出反应，不是通过强硬的报复手段，因为这样会两败俱伤，而是通过加强我们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立场。这意味着我们要立刻推动 TPP 和其他自由贸易协议。
在人权方面，卢比奥参议员表示，他要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不再允许中国不受惩罚地继续违反人权。他承诺，如果他当选，
我将邀请中国异议人士和全世界自由斗士作为嘉宾参加我的就职典礼。
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已经成为近年来美国总统大选外交政策辩论的重点之一。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威斯康辛州州长沃克呼吁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华盛顿的国事访问。另一位参选人川普建议用简单的汉堡包来招待习近平。卢比奥参议员也说，
虽然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取消习近平九月访问华盛顿，但是我也认为我们不应该铺红地毯欢迎他。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与这位专制领导人直言不讳的对话，而不是用国宴来招待他。
对此，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回应说，卢比奥参议员建议把习近平的国事访问降低为工作访问。
这听起来像是有人在竞选白宫社交秘书，而不是竞选总统提出来的建议。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相信与中国接触的政策在过去促进了美国的利益，而随着美国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将来也会如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的房市股市频频震荡之际呢，美国房地产是不是还能够吸引来自中国人的投资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的报道。
洛杉矶市中心的楼群轮廓正在快速变化，这要归功于亚洲的投资者，特别是中国的地产发展商。韩国航空公司老板把威尔逊酒店打掉重建为旅馆和办公楼的73层建筑，楼高335米，将取代附近的美利坚银行高塔，成为密西西比河以西最高的建筑物。上海的绿地集团在洛杉矶市中心打造一座集旅馆、集合公寓和商场为一体的城中城，去年破土，4座高楼预定2008年完工，投资额10亿美元。深圳的和正房地产集团公司去年斥资1亿美元买下斯特里普斯中心对角的豪华酒店和停车场空地，今年8月宣布和美国的业者合作，将改建高档的 W 酒店和住家以及商业大楼，投资7亿美元，预定后年启用。洛杉矶县经济发展公司的执行长比尔·艾伦说，美国是当今全球顶尖的投资目标，加州是第一名，洛杉矶是很大的投资来源，很多来自中国，还有其他亚太国家。加州的市场很大，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洛杉矶县是全美国人口最多的县，加州是全美国人口最多的州，这里有很多可投资的空间。这不仅是洛杉矶本地专家的看法，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一年多前访问洛杉矶的时候也曾指出，
一边是钱有些多，也不好说是热情，资金比较充裕，然后这一方面呢，在复苏的过程当中呢，需要资金的进入啊。如果说是现在美国经济继续下滑，可能这个钱也不会进来啊，就是有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就像刚才市长讲的一个共赢的局面。
分散风险是吸引中国发展商的另一个因素。洛杉矶加州大学安德森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家余伟雄认为，中国房市的10年荣景已经泡沫化。余伟雄表示，
所谓的泡沫呢已经破灭了，所以现在开始房价在走下坡，所以就是说那些房地产的这个developer 呢，他 他们察觉到就是说过去这种就是说高成长的一个经济模式呢，在中国已经发现走到了一个就是说顶端了。那他们现在就是说很聪明，就发现就是说在美国这个市场呢，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所以他们就是做一个分散投资。
中国房地产发展商着眼的不仅是闹区的商业大楼，他们也在涉足郊区的家庭住房市场。在洛杉矶市西北一小时车程，里根总统纪念图书馆所在的西米谷市，中国的朗诗绿色地产正在这小城打造一个152个单一家庭住宅和30多个提供给长者居住的单位。艾伦表示，朗诗对加州人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认同绿色环保建筑。中国对美国商业地产投资前年已经突破30亿美元，上冲的势头方兴未艾，但在这个月人民币贬值和股市暴跌的局面出现后，会带来什么冲击？洛杉矶市长贾西提表示，我们会谨慎观察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情况，但我相信洛杉矶的基本面很坚强。
谢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待会儿在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还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8月25日，一家俄罗斯军事法庭以有政治动机的捏造罪名认定乌克兰电影制作人奥列格·申特索夫和乌克兰活动家科尔特琴科有罪，判处申特索夫20年监禁，判处科尔特琴科10年监禁。对申特索夫和科尔特琴科的指控毫无根据，侵犯了他们的人权。他们的案子依赖通过酷刑获得的证词，其中至少一件证词因为是通过胁迫获得而被取消。实际上，俄罗斯针对申特索夫和科尔特琴科的宣判，是因为他们在主权国家乌克兰境内行使言论自由权利，发声反对俄罗斯兼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2014年5月11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申特索夫在克里米亚半岛新菲罗波尔的住宅将他逮捕。克里米亚是国际社会承认的乌克兰领土的一部分，俄罗斯在那里没有法律管辖权。申特索夫是乌克兰电影导演，其作品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他被捕之前参加了一个集会，支持在基辅亲欧盟的抗议活动，反对俄罗斯企图占领克里米亚。俄罗斯占领当局5天后以同样方式逮捕了亲乌克兰的活动家科尔特琴科，两人被非法押解到俄罗斯，被强加俄罗斯国籍，从而剥夺了他们作为外国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并未经审判拘禁了1年。美国强烈谴责对电影导演申特索夫和社会活动人士科尔特琴科的审判和判刑。上述审判和判刑毫无根据，侵犯人权，并且违反国际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这分明是罔顾正义。两位乌克兰人在乌克兰领土被劫为人质，押解到俄罗斯囚禁，违背其意愿，把俄罗斯国籍强加给他们。他们报告了俄罗斯当局的侵权行为。俄罗斯当局在他们入狱1年多里，限制他们接触律师、亲属和其他人。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申特索夫和科尔特琴科成为当局的打击目标，是因为他们反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企图。美国与因行使自由发表言论和参加和平抗议的权利而受到迫害的人站在一边。 我们再次呼吁俄罗斯履行他在签署明斯克协定时所做的承诺，立即释放森特索夫、科尔特琴科、纳迪亚·萨夫琴科和所有其他人质。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